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中印边界僵局持续的时刻，中国再度发出对印度的旅游安全警告，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国与铁杆盟友巴基斯坦的关系，最近因为川普总统点名批判巴基斯坦，再度呈现在国际面前。中巴亲密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目的？而在美国调整阿富汗战略时，中国是否有意趁虚而入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借助着西班牙警方所提供的一条线索，荷兰警方在星期四的清晨拘押了一名22岁的嫌疑人。那条线索指出，在一天前鹿特丹的一场摇滚音乐会很可能遭受恐怖袭击。这名男子在南部布拉班特省的一次突袭里被捕，警方在那里搜查了他的住所。鹿特丹警方取消了星期三由美国摇滚乐团体阿拉拉斯的演出。音乐会的组织者在推特上表示，这场音乐会的地点，一个叫马斯罗的旧粮仓，举行了疏散的工作。接着我们看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星期四发布了公告，提醒在印度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关注安全形势。这也是中国两个月来第二次发出了安全警告。公布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上的公告，提醒已经在印度和即将前往印度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在印度军队今年6月进入到中国工程队工程现场，与中国军队展开对峙之后，中国在7月初也曾经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印度的最高法院在星期四裁决，判定印度宪法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印度最高法院9位法官作出一致裁决，这是因应有人对印度政府推行的生物特征身份卡项目提出了法律挑战。这项政府项目要求公民提供指纹和虹膜扫描。目前印度已经有10亿多人参加了这个项目，而政府设立项目的宗旨是要简化政府服务，减少身份的诈骗。不过有人担心公民的生物特征资料是否会被盗窃，而生物特征的身份卡也被越来越多的要求用于开设银行账户等服务。印度政府表示，印度的宪法并没有规定保障公民的隐私权，而印度最高法院的裁决可以说驳回了政府的说法，表示隐私权是生命权和个人自由的内在成分，因此受到保护。另外，印度在与巴基斯坦的斗争里，在8月初取得了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美国将一个在分治的克什米尔地区抵抗印度统治的最大激进组织认定为外国恐怖分子组织。对印度来说，给被取缔的真主穆斯林游击队贴上恐怖组织的标签，是对印度的有力支持。印度认为，在印度唯一穆斯林为主地区的暴力活动受到了巴基斯坦境内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煽动和支持。印度一直把这类恐怖活动称为是跨境恐怖主义，而巴基斯坦政府则否认了印度的指称。白宫预计将很快地向五角大楼下达指导方针，来落实川普总统禁止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役的命令。指导方针将使五角大楼能够以是否可部署战区或者参加其他使命作为标准来驱逐军中人员。另外，方针还规定拒收希望参军的跨性别者，并且终止向目前军中的跨性别者来提供诊治医疗的经费。川普总统在推文中称，这项决定是基于庞大医疗费用以及军中跨性别者会造成的干扰。这项决定得到了川普保守派基本盘的欢迎，不过也面临立法人士和权力倡导者的强烈反弹。人权组织说，这些跨性别者在军中已经被部署，反复证明了他们有能力完成使命，而不是他们的性特征如何。在这项行动实施前一年，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的五角大楼宣布公开跨性别身份者可以服役。而根据兰德公司的研究显示，目前在美国军中有大约4000名服役的跨性别者。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核威胁的前景，看来依然不明朗。 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没有显示出多少跟华盛顿妥协或者跟北京沟通的意愿。在首尔的峨山政策研究院政治分析家崔康说，金正恩真心相信强硬路线政策，因为完成导弹与核项目实际上是让他的权力，让他对政权的控制合法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他的做法是要推行所谓的并进政策，那就是一方面提升核威慑力对抗美国，一方面改善经济。而川普政府一直给试图给中国增加压力，要中国控制朝鲜。不过北京的领导人表示，他们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目前正在台湾举行的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已经进入到第七天的赛事。作为世界体育强国，中国以实际行动消极参与这次的世大运。与此同时，东道主台湾队借助着主场优势，在发挥超出预期的成绩。截止到8月23号，韩国和日本代表团在金牌的排名榜上名列前两名，而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的台湾队紧追在后，以12枚金牌排在第三位，总奖牌数名列第四。而近些年来在国际重大赛事奖牌排名名列前茅的中国代表团，到现在只拿到了一面银牌和一面铜牌，在排行榜上名列第33名。北京方面抵制了这一届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几乎所有的团体比赛，只派出了大约100名运动员参加一些项目的个人赛。来自世界上各地100多个国家，大约有7000名选手目前正在参加2017年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这场运动会定于8月30号结束。美国的财政部在这个星期宣布了要制裁中国和俄罗斯的多家公司和个人，因为他们帮助朝鲜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俄罗斯方面对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报道。白桦你好。
一凡好。
先跟我们谈谈俄罗斯目前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且我们知道美俄的关系在因为通俄门之后就陷入了低潮，那么这个最新的制裁是不是有可能让美俄关系继续的降温呢？
对，俄罗斯对美国新的这个制裁行动呢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俄罗斯呢计划采取这个报复措施。另外呢涉及到美国的这个制裁的这个俄罗斯公司呢，他们出面否认说同这个朝鲜呢做生意，但是他们承认呢就是说同平壤政权呢有这个往来接触过。可以预计呢，那么现在这次新的这个制裁行动呢会使这个已经很冷淡的这个俄美关系啊会更加雪上加霜。那么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他最近表示呢，他说的美国新的这个制裁行动呢，第一是这个非法的，第二呢是这个破坏这个两国关系，另外呢也无助于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稳定。俄罗斯的副外长廖布科夫呢他说这个川普政府呢仍然在继续这个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这个不友好的这个政策。那么俄罗斯呢正在研究考虑呢这个报复这个措施，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家杜马的对外委员会的主席他说就是新的制裁措施呢会使这个俄美关系呢更加变坏，所以说可以预计啊这个俄美关系呢会因为这个新的制裁呢会变得这个会成为变得更不好的一个新的这个导火索。
是我们知道这个白桦，美国这次的制裁行动同样的也针对中国方面，那么你刚刚提到俄罗斯现在在考虑采取报复措施，俄罗斯有没有考虑要与中国来进行联手？那么我们来看看跟中国相比，俄罗斯方面又是如何来看待朝鲜政权以及朝鲜在最近的一连串的作为呢？
对，恰好在这个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宣布制裁的这个前一天呢，俄罗斯的负责东亚问题的这个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呢他访问北京，那么他在北京呢同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助理孔前佑呢举行这会晤，双方主要讨论了这个 朝鲜问题，另外两国共同决定呢，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呢会更加加强这个协调立场，所以说可以预计呢，就是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这个制裁措施呢，两国可能会更加这个在朝鲜问题上联手。另外呢也应该看到，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呢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呢又有些不同，虽然说两国都反对这个朝鲜主张拥有这个核武器，都反对这个对朝鲜政权动武，但是呢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所主导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呢，俄罗斯虽然说不反对，但是俄罗斯呢并不主动也不情愿，俄罗斯只是为了这个不得罪中国，为了照顾同中国的关系呢才这个不反对这个制裁决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国对朝鲜制裁的同时呢，那么俄罗斯也寻求机会看是否有机可乘。那么俄罗斯呢今年春季开通了同这个朝鲜的这个海上客货运的这个定期航班，另外呢现在还有这个很大批的这个朝鲜的劳工呢在俄罗斯工作，俄罗斯另想利用朝鲜劳工呢来解决这个劳动力短缺的这个局面，另一方面呢可以这个平衡中国移民的影响。那么为了不得罪这个朝鲜政权呢，俄罗斯还这个特别制定了这个法律，过去俄罗斯可以这个允许朝鲜劳工这个逃离朝鲜到俄罗斯这个避难，那么俄罗斯新的法律呢就是会把这个朝鲜劳工呢遣送回这个朝鲜，那么受到这个人权组织的批评。另外那个俄罗斯同中国在对朝鲜问题上这个对朝鲜政权这心态呢也完全不同，那么中国社会呢对朝鲜有一种这个鄙夷的这种心态，认为朝鲜现在就是如同过去的这个中国文革时代，如同中国的这个毛执政的时代。那么俄罗斯呢过去对朝鲜呢也是存在这个批判的这种立场，认为朝鲜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斯大林政权。但是随着这个普京统治这个俄罗斯这个专制这个气氛，社会上专制这个气氛越来越浓厚呢，对斯大林这个崇拜又卷土重来，所以说呢现在很多这个俄罗斯人又对这朝鲜政权呢存在一种好感，许多这个俄罗斯学者和这个商界人士，甚至这个媒体人士经常访问朝鲜，然后回来之后呢说很多这个朝鲜的好话，等于就是说所以说听一些俄罗斯官员有关朝鲜问题的表态呢，完全给人一种就是为朝鲜这个辩护，是朝鲜这个辩护律师这么一种感觉。一文
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好的，我们谢谢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向南中国海。最近菲律宾的议员阿莱贾诺他在脸书上说，在七月下旬呢，有一艘中国船只在位于菲律宾控制的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铁线礁上插上了一面旗帜。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菲律宾的最高法院一名资深法官也指称中国入侵了并且占领了铁线礁，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没有对这些说法做出他们的回应。我们下面呢要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来介绍有关情况。詹宁斯你好。
哎，你好。
是，我们知道你最近针对这一连串的消息做了一些相关的报道，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们最近搜集到的图像显示，确确实实就在8月13号左右，有9艘的中国渔船、2艘的中国海军或海警船，他们靠近了这个菲律宾非武装人员所在的刚刚我们提到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其中的一个提图岛。那么这个提图岛距离铁线礁其实只有 4.6 公里了。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现在在菲律宾的政界连串的指责，可是中国政府却没有像过去一样来做出回应。你的看法还有各界的分析是为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因为菲律宾的官方也没有确实没有证实啊，只有一个立法委员还有一个大法官说中国的海军、中国的那个海巡署有靠近那个菲律宾的离岛。可是呢，那个他的总统府啊、外交部都没有说，没有证实。结果我觉得中国政府他们其实没有必要去反应啊，因为 并没有被指控啊，没有官方的，连那个两个国家两边的政府之间理论上没有任何的冲突啊。
是，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再继续看到菲律宾政府的反应。我们知道菲律宾政府从去年以来就和中国搁置了海洋权的争议，那么中国方面承诺要向菲律宾来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在菲律宾的政界一再的指责中国侵占铁线礁的时候，这个菲律宾的杜特尔特政府却表示中国没有占领铁线礁。那么在各界他又是如何来分析杜特尔特这样的一个表态？菲律宾是不是因为中国的援助开始改变他们的一些立场了？
应该是吧。还有首先菲律宾的民众有部分的人还是比较会怀疑中国，不喜欢中国啊，会觉得中国多多少少会靠近菲律宾的领土啊、领海啊，然后他们还是不会没有什么信用啊。那个另外呢，他那个总统府，你刚刚说的对，因为那个去年十月的时候，中国有答应提供很多种援助给菲律宾。帮他发展，然后菲律宾正在，他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那最近这个总统府也说要从现在到2022年要注意他的基础设施。那中国当然他会提供这个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给很多的国家，是所谓的 Silk Road 的 New Silk Road 啊 Belt and Road 之类的东西啊，那菲律宾也没有例外啊。他们非常的期待，所以你说的对，因为这个的关系，援助的关系，所以他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府会搁置那个南中国海的这个纠纷呢。
好的，我们也谢谢记者詹宁斯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詹宁斯，
谢谢。
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在8月18号的时候，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广州诗人浪子，他被广州市的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抄家，并且被刑事拘留。不过据信，浪子被拘留是因为他参与编辑了一本收录纪念刘晓波的诗集和文稿的书。有关情况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人在波士顿的独立中文笔会的创会人贝岭来为您介绍。贝岭先生您好。
对，您好，观众好。
是，我们知道浪子他的律师文宇律师星期三呢已经在广州的派出所见到了浪子。那么文宇律师说，其实浪子他先是被当局以涉嫌非法经营送到了看守所，但是后来当局又以所谓的团伙作案的名义把他的拘留期限要延长到9月17号。那么文宇律师他表示他不方便在这个时候接受我们的访问，但是我们想请您跟我们谈谈，您认为浪子被拘留他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那浪子被拘留的情形非常清楚，他是一位在中国奉行出版自由的独立作家，他目前所著述的书一共有3到4本，全部是用自己印刷、自己在底下赠送的方式发行的，他没有在中国官方的出版社出书。那么由于这么一个历史，他早就被大认为是一个体制外的一个独立作家。
嗯哼。
但是呢，最近他在7月份的时候，因为和广州的一些文学和知识界的朋友悼念刘晓波过世，曾经被刑事拘留过8到10天。
是。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他这样一个悼念活动是团伙性的说法？这点我想可能就是他们现在的说法之一。那么他到8月份再次被刑事拘留，情形已经非常不乐观了。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因为他参与编辑和在一本由中国国内100位作家在收集在内的一本刘晓波纪念诗选即将在台湾出版，而遇到了目前的状况。那么这本书里面，浪子是作者之一，也参与了把一些诗集编辑到这本书里的一些工作，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作家天职的工作。
是贝林先生。
那么现在被抓走就是这个原因。
是，我们也知道啊，刚刚您提到了他参与编辑的这部书。刘晓波先生病逝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么中国政府我们也看到前前后后拘押了很多参与悼念或参与所谓的广东海祭的人士。那么虽然多数人已经被释放了，现在我们又看到浪子他因为所谓的诗歌罪或者是著作罪而被拘押了。您认为我们未来是不是会看到更多可能与刘晓波先生相关的罪名出现呢？
对，我们担心的其实就是在里面收集的超过100位，其实在中国为刘晓波过世和刘晓波病重之际写下悲愤之诗的已经有近千位的作家知识分子和看到的这个作者。那么这些人在这本书里收集了100多位，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有点担心这本书的出版可能会让这些被收录其中的作者遇到像浪子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本书现在暂时暂缓出版，原因就是不希望浪子这么一个案例成为其他作家收录其中而被抓捕的理由。
是，
说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
嗯哼，贝岭先生，最后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知道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也发表了声明，对浪子被拘押的事件表示了严重的关注，那么也敦促当局要立刻来向社会公开事实的真相，保障中国公民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出版的权利，同时恢复浪子的人身自由。您刚刚已经提到了可能采取的做法包括暂缓这本书的出版，那么是不是能跟我们继续谈谈独立笔会接下来还会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声援营救浪子，或者甚至保护您刚刚所说的其他的多位作者呢？
那目前来讲美国笔会由于我们发布了英文跟中文的声明稿，美国笔会已经把浪子被捕列在他们今年网就近日网站的头条，同时也把这个事情做了广泛的报道。9月份在乌克兰利沃夫举办的81届国际笔会年会，如果浪子在那个期间仍然没有办法获得自由或者被判刑，因为刑事拘留之后很有可能便进入到判刑或劳动教养，那么我们会有更多的对于浪子等因为出版因为文学而入罪的国际文学界的声援。从目前来讲，这样一个事情是一个标准的案例，作家因为出版书而因编辑出版书而抓进去，这就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在国际文学界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贝岭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好，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中国与铁杆盟友巴基斯坦的关系。最近因为川普总统点名批判巴基斯坦，可以说再次的呈现在国际面前，到底中巴亲密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目的？另外在美国调整阿富汗战略时，中国是否有意趁虚而入呢？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发表阿富汗新战略讲话时，点名批判了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指责巴基斯坦在接受美国援助的同时，为美国所打击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那么就在第二天，中国为巴基斯坦进行了强烈辩护，称国际社会应该为巴方的反恐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中国为传统盟友巴基斯坦撑腰或许不令人意外，不过呢，在今年六月份，中国外长王毅在访问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时，罕见地签署了三方联合公报，为调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积极的努力。中国为何如此关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呢？是要借此来抗衡印度，还是希望拓展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又或者是要借两国之力来解决新疆问题？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华盛顿智库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 Mr. Saurav Gupta。 那么中美研究中心是一家由中国海南南海基金会资助的机构，我们欢迎他。欢迎你。
谢谢。
第二位呢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的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礼拜一在讲述他的新的阿富汗战略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他是这么样来点名巴基斯坦的，他特别对于巴基斯坦的一些做法感到了不满。很多人说呢，他的这项指控与这个美国前朝的总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就来看看川普总统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川普总统星期一在他的这番阿富汗讲话里面呢，他说华盛顿不能够对巴基斯坦成为恐怖组织的庇护所保持沉默。我们向巴基斯坦提供上亿美元的援助，而他们却收留我们打击的恐怖分子，这种局面必须要立刻的改变。我想首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古普塔先生啊，川普总统的这项指控是不是属实？巴基斯坦是不是真的在为这些塔利班或者为这些极端分子提供庇护所呢？
I think this criticism is justified.
我认为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实际上这种批评很早就应当提出了。那巴基斯坦确实收留了和庇护了这些恐怖分子，他们从事这个跨境的恐怖活动，包括塔利班。不过我要说的是，过去几年来啊，他们就做出一些努力，这个切断跟恐怖主义的联系，同时呢，他们跟恐怖分子打仗，但是他们并没有跟所有的恐怖团体切断联系。实际上，在巴基斯坦境内呢，现在还有一些少数的恐怖主义团体。 因此呢，另外一个就是在喀什米尔，那他们还这个使用这个恐暴力的圣战主义分子来达到他们的目的。那么而这种做法呢，必须到现在就杜绝才行。
是，那么既然像您说的，这个巴基斯坦川普总统对巴基斯坦的这项指控可以说是可以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各界就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个时刻出面强力的来为巴基斯坦进行辩护呢？中国为何要这样做？
China has been reflexive in its support of Pakistan.
那么也在反思其支持巴基斯坦的问题。他们过去五十年来跟巴基斯坦，五十多年以来跟巴基斯坦有很强劲的关系。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忠实的朋友。而这个中国呢，跟巴基斯坦友好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那当然，中国跟印度的关系呢有些棘手。那有了巴基斯坦呢，可以这个发挥作用，可以这个发挥一些平衡作用。因此呢，中国呢，这个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到底看这个杯子是半杯水是满呢还是空的？当然，这是涉及到。这个巴基斯坦在这个反恐的问题上，你是把它看成半杯水满的还是半杯水空呢？那而巴基斯坦本身它也是受害于恐怖主义，他们那儿发生了很多恐怖主义事件。那么因此呢，中国审视巴基斯坦的这个反恐的行动是通过这种透镜来看的。而他们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可以这个对巴基斯坦的决策过程发挥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您刚刚提到，实际上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遇害的事件，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有这样的报道。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来谈一谈中国方面在于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来说服巴基斯坦打击他们境内还有边境的这些恐怖主义，中国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继续我要回到我们在香港的丁学良教授。那么丁教授，您刚刚听到我们现场的嘉宾的分析，我也想请您跟我们谈谈，您对于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中国观众都知道所谓的巴铁，中国对于这个铁杆盟友的关系可以说是历史源远流长了。那么到底现在中国是不是真的开始反思它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还是说中国仍然需要巴基斯坦的这个铁杆盟友，因为为了中国自身的一些相关的利益？您的看法？
这个对巴基斯坦的这个状况，就反恐方面的这个状况的这个描述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巴基斯坦看作是铁板一块，巴铁，
嗯，
这个巴铁这个铁的含义啊要搞清楚，不然这个就是糊里糊涂。这个巴基斯坦是这么大，这个人口是1亿多人，而且它又处在这么一个非常险要的战略位置。这个说巴基斯坦庇护了恐怖主义组织，那么这个巴基斯坦，你是指巴基斯坦全国呢，是巴基斯坦的政府呢，是巴基斯坦的文官呢，是巴基斯坦的军方呢，是巴基斯坦的情报界呢，还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地区的一些部落呢？所以这个主语这个宾语啊得讲清楚，不讲清楚的话永远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所以第二个呢，我想回答的就是，在当年中国被苏联和这个包围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印度跟苏联关系很好的时候，巴基斯坦那个时候跟美国关系也很好的时候，中国就非常的看重巴基斯坦这个特殊的这么一种邻国关系。当然现在苏联没有了，但是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关系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好，所以巴基斯坦的战略位置没有下降，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的，不仅仅就是跟一带一路，但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也不仅仅是用巴基斯坦来抗衡印度的影响，这也是很重要的，也不仅仅是记住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反恐来解决，至少是控制中国境内像新疆啊这些地方的这个分离主义啊，或者极端主义啊，或者原教旨主义啊，这都是很重要。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不想被美国以及和美国非常友好的国家所包围。因为你看东边的局势就是这样，如果巴基斯坦这里 变得也是将回到以前的这种状况，比如说在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巴基斯坦依靠的不是中国，巴基斯坦仍然把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和安全关系看得高于和中国这个关系，那么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引起他们担忧的。
嗯哼，是您刚刚特别提到，这是因为中国不想被美国和美国友好的这些国家所包围。那么您所指的是不是就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除了聚焦在巴基斯坦之外，对于川普总统在提出阿富汗新战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中国近年来在阿富汗的投资，还有他投资他的铜矿、投资各项的这种建设，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中国是不是现在也把焦点转向阿富汗了呢？丁教授，您的看法？
中国转向阿富汗是很早的时候了，就是9/11以后，我们都知道阿富汗被炸得一塌糊涂。被炸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美国方面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讲，所以我在反恐这件事情上，美国一定要把阿富汗炸回到 Stone Age， 炸回到石器时代。那么当然了，从这个战争和建设之间的这个辩证法来讲，一个国家被炸得一厉害，就意味着他万一稍微回到了比较和平和稳定的状况，那么他的建设的需求也是最巨大的，这跟现在的叙利亚的情况有点类似。所以中国在那地方投资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且呢，这个对未来的这个阿富汗的矿产也好等等这些东西也好，寄予越来越高的希望。所以中国不希望，中国是不希望看到美国重新加大对阿富汗的更多的军事力量的长期的这个驻扎在那里也好，或者说通过对阿富汗的政府、阿富汗的军队、阿富汗的保安部队的严格的控制，来培植一个，我想就是说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把美国的关系作为第一位的这么一个邻国。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做一些这个白日大梦，说阿富汗以后就100%靠中国了，他没做到这么美的梦，但是绝对不希望看到这种噩梦，就是阿富汗这里成为美国在中亚和西亚的一个新的、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和安全控制的一块地盘。
嗯哼，那么我想回到我们在现场的古普塔先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今年的6月份有2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遇害的消息。那么消息传出之后，我们看到了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走出去就会有风险。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在谈中国的一带一路，如果要深入到巴基斯坦、深入到阿富汗地区的话，就会面临风险。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批评，在中国公民遇害之后，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个反应措施并不够强硬，没有强烈的去谴责这些杀害这个中国公民的恐怖分子，反而是质疑这些中国公民是被境外的这个传教团体所蛊惑。所以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说服巴基斯坦来打击他自己境内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您的观察和看法，特别是现在中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似乎有很大的利益存在，特别是对于他的一带一路，中国真的有这样的能力来说服他的这些铁杆盟友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Yes, and you know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这个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问题。中国在巴基斯坦确实有少数的中国公民，比如工程师啊被害。那以前发生过，最近发生过。那因此在巴基斯坦是有这样的风险，你的公民在那里，在这些部落地区，那里安全不是太好，会有遇害的可能。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们这个从这个潘赤谷地外移到其他地区，乃至外移到新疆地区，这呢就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担忧。那么这些冲突如果不解决的话，就有可能外移到中国的社会中，在给中国造成很多安全问题。因此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合理的担忧。那么这是安全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呢，就是发展问题。刚才您谈到了一带一路的问题，在巴基斯坦一带一路的问题，我们管它叫这个中巴经济走廊这个问题，那里有正观点认为呢， 你可以把发展带到这些地区来。这些地区啊，在经济上，这个一直的发展不畅，这个非常贫穷，因此这些地区呢，这个居民这个有很多的愤怒，他们有可能这个成为暴力的温床，这个影响这个发展。因此中国在这一方面呢这个在经济走廊上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应当有所发展。那么总之这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经济发展，另外一个是安全，都做得好的话，中国这个要努力的去做。而巴基斯坦也支持这些政策的话，那么这呢就有可能这个制止这个地区局势不断的恶化，让这个地区呢变得更加和平平和。而这些地区呢又在是中国的周边地区，那人家把它称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软肋地区，中国周围的晚部软肋地区。这些地区如果发展好了的话，当然符合中国的利益。
嗯哼，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丁学良教授，您如此乐观吗？因为我们知道在习近平政府提出一带一路之后呢，那么现在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专家说，只要中巴经济走廊还有一带一路能够好良好的发展的话，把经济把安全议题搞好，一带一路这些都是可以成功的来进行的，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摊子啊是如此的巨大，而且一带一路的一头一尾稍微比较好一点，中间的一大部分地方都是这个全世界麻烦最多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地方其他的这个投资方不太愿意花大钱，中国实际上是主动的跳了一个全世界最难咬的骨头，要想把它咬下去。当然中国现在的力度很大，也不能说一点咬不到肥肉，肥肉可能会咬几块下来，但是要是指望在咬的过程之中，对吧？想咬的肥肉都能咬得下来，而且不会把自己牙齿给咬坏，像这个恐怕太理想主义了一点。因为这个它铺的摊子太大了，所以你不能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大项目中间没有很成功的部位。我讲就肥肉，肯定有这个成功的部位的，但是呢，也要清醒的看到这一点，就是这个过程中间的整个这个一带一路，无论是陆地上还是海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严重的问题的话，它的这个传染的这个坏的传染的作用也是很大的。我想中国的高层在这一点上也不会太这个单纯的看待这个收益，也得要把这个负面的可能性要打得满满的才对。我希望他们早一点看到这种这个负面的危险。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发言了。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观众，这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非常赞成这个丁学良梁教授的分析。中共啊，他这个邪恶的政权呢、啊，他是要把世界的水搞昏，他把这个核武器这个制作过程呢、啊，都是去卖给这个巴基斯坦，所以给制造世界制造混乱，他是要把世界的水搞昏。你看他打恐怖分子吧，他不敢去得罪恐怖分子。
好的，
好，
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那个“一带一路”确实中国投入了很多资金，应该说中国也有自己的利益吧，不光是为了结果的利益。至于说得到什么收获呢？由于中国媒体那个人民缺乏参与权和知情权，对他的收益了解的很少，只能从美国之音一些国外媒体来了解。我希望这个中国媒体应该开放一下，让老百姓呢真正知道了解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世界上给别国谋取利益，中国获得什么利益，是吧？这个媒体改革是真正需要。比如说中国人参加美国之音呢，并不是因为他什么上帝，而是因为他有知情权参与权，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 难点，也是一个要点。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那么这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巴友好关系的基础主要来源于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威胁，这是地缘政治的典型的体现。那么同时呢，中共一方面需要巴基斯坦作为他陆上能源通道，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来抑制印度发展，甚至影响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进程，把它作为一个筹码。所以中共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表明态度要来支持巴基斯坦。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个署名杜三元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与巴基斯坦交好制衡印度，这巴基斯坦的角色就像东亚的北韩是一样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几位这个网友，这位署名叫李欣的网友他提到，巴基斯坦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里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滋生地，中国支援那个地方其实也就是等于是支援恐怖分子恐怖主义了。另外呢，一位署名叫 Cool Politics 这位网友叫酷毙了，他说巴印两国其实都瞧不起中国，巴基斯坦只是在利用中国的虚荣心来对抗印度罢了。那么万一巴基斯坦不履行给中国的条件，难不成中国要像俄罗斯与日本当年在满洲那样派兵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吗？不过我们另外有一位署名叫 Chen Chen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不觉得巴基斯坦是在利用中国的虚荣心这个说法，事实上从建国起已经跟印度打了多次战争，第二战争还导致了国土分裂，如今也是在克什米尔的对抗当中，这是巴基斯坦的存亡的问题，利用这个轻描淡写的词显得不太合适。那么至于中国更是要保障自己的石油运输线，这样呢才能一拍即合，把国际理论理解成虚荣心，他认为呢这是不对的。那么当然了，这个网友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古普塔先生啊。那么我们刚刚有一位这个湖南的李先生，他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呢似乎在国际间有一种搞浑水的这种做法，因为中国现在是巴基斯坦的最大的武器的供应国，那么中国在巴基斯坦我们知道多年来的投资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他也提到了说中国还把核武器的相关技术卖给了巴基斯坦，这些是不是确确实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为何要如此的大力的来帮助巴基斯坦呢？
巴基斯坦
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忠实的伙伴，那两国之间的这种武器销售现在还在进行，这些武器销售包括导弹技术等等等等，因此这些都是一些高端的武器系统。那还向中国还向巴基斯坦出售了潜艇，但是这么说是不对的，就是说这个中巴之间有核交易，这种核交易大概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所进行的交易，比如在核领域的交易呢，都是民用核设施。那就比如说中国卖给一些这个核反应堆啊等等。当然外界对这种这个核供应国这个对他这种交易的合法性提出过这个异议，但这并不是问题。总之巴基斯坦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战略的伙伴，尽管如此，中国他们对于巴基斯坦的走势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比如支持那些这个非国家行为者在境外从事恐怖活动，中国还是有些担心的。中国一直在坚持说，当然要尊重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土完整主权，而这种跨境的这种恐怖活动是与中国所说的这种尊重一个国家的领土和完整和主权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归根结底，你可以这个拥抱巴基斯坦，可以对巴基斯坦实施你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影响力的这个实施呢，还是要取决于巴基斯坦是否接受。但是中国呢，基本上呢是支持巴基斯坦，不认为 这个在国际社会上孤立巴基斯坦是一种好的做法，因为那么做的话可能导致巴基斯坦的行为变得更加恶劣。
嗯，是。刚刚古普塔先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中国在这个对巴基斯坦的这个处理的方式上，但是也注意到巴基斯坦特别就像川普总统所说的，在应对这些恐怖分子是不是给他们提供庇护所的问题上，我们知道这个，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丁学良教授。我们知道在中国与在阿富汗接壤的地方，那么外界有报道说这样的一个狭长地带，在那里塔利班利用这样的一个狭长地带不断地在输送一些所谓的圣战分子，甚至进入到中国的新疆地区。那么这一点上是不是给中国确确实实带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那么中国现在要深入要进入到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实际上您刚刚也说可能对中国自己它国内的一些重要的考量才是它最优先的考虑。那么这些所谓进入通过阿富汗边境或者因为巴基斯坦没有强力打击而进入到中国的这种极端分子，是不是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一个挑战呢？
这个挑战是有它很危险的要素，但是也没有那么大，因为这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同中国之间交界的一些地方，大部分地方这个交通是很难跨越的，因为那个附近我都去过。这个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外面渗透来的一两个人、三四个人、十来个人都不会掉以轻心，所以只要有这个现象存在，中国政府一定会把它放在最高的安全的这个叫 priority 这个优先的单子上来予以对付。因为中国政府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它始终是把这个在其他的国家曾经出现的跨境的，比如说这个因为种族啊、因为宗教啊、因为这个政治啊这些这个原因而导致的这个所谓的暴力的极端主义的几种势力的结合，这一点中国政府始终是从一种最最坏的可能性来预测。但客观的来讲，究竟有多少从外部渗透过来的分子，到现在为止我看到过的最高的估计，但这个估计不是中国政府的估计，而是国际上其他地方的估计，所以已经是有1000多人了渗透回去了。但是呢，我所看到的比较保守的这个估计呢，就是说渗透回去的人至多只有200-300人。那么中国政府对于这个维稳啊、对于控制啊、对于追踪啊、对于打劫等等，他们的这个手段现在是越来越严密，越来越这个快速。就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个看到网上那个传播的一条报道消息，就像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在新疆那个地方已经要求凡是有这个开车执照的，有这个维族人啊、这个塔吉克斯坦人啊、乌兹别克人的这个民族的这些人呢、啊、马上要去登记。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很显然就吸取了欧洲好多起的恐怖主义袭击都靠驾车。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反应是非常的敏捷的，而且呢他也不像在西方一样要经过那么多的法律程序才能够落实，他能够想到这一点以后，只要领导一批准，24小时之内就能把网给铺出去。
嗯哼，但是丁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很有意思。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您也说中国采取它非常敏锐，会迅速的采取一些做法。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去年的5月份，中国政府邀请了这个塔利班的一个代表团到访北京，当时北京方面没有太多的说明。不过，这样的一个举措引发了很多外界的一个讨论：为什么中国要介入到阿富汗的内政？为什么要邀请塔利班的访问团去到北京？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对去年这样的北京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认为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和动机呢？
去年这个中国介入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这个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在美国和西方，虽然不是100%的都是理解和赞同，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分析家，甚至相当一部分的官员也是乐意看到中国介入其中的。因为毕竟中国跟阿富汗之间的这个地理距离如此之近，毕竟中国在阿富汗有很多的经济和战略方面的利益，如果中国能够参与协调阿富汗的两边，就是政府军和塔利班之间的这个和平谈判的话，这对整个这个区域的安全和这个冲突的缓解呢也是有好处的。那么显然现在川普也没有把这个门完全关掉，他也没讲就是必须要把塔利班给消灭掉，他也是希望现在能够支持通过这个美国这个军方更多的力量来支持阿富汗这个保安部队、阿富汗的军队呢 能够把这个塔利班的攻势能够稍微的能够抵挡一下，而不是弄得就太惨了，然后还是要最后了要希望能够把塔利班逼回谈判桌。就中国介入这一点的话，从某种意义上延续的这个做法，从西方的大国，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做法，也没有很大的差别。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山东的毕先生，您好，请说。
主播老师好，专家好，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说国际恐怖组织对那个一带一路有没有影响？
嗯哼，好的，就这一个问题是吗？好，我们谢谢您，山东的毕先生。国际恐怖组织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有没有相关的影响？我想先请我们的古塔先生简单一分钟时间跟我们回答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
Yes,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the international
影响在政治前例。那么这些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这种恐怖团体有可能对一带一路带来负面影响。之所以这样是这样，因为一带一路很大一块啊，都是穿过巴基斯坦的农村地区和部落地区。当然那他还这一带一路还有说在城市地区建电站等等，但是很多这些基础设施这个活动啊都是在这个有叛军、有这个政府面临叛军问题的这些地区，这个就在一些巴基斯坦政府控制不严的地区，这个都是有恐怖活动、这个恐怖分子出没和活动的地区。那么因此这个巴基斯坦实际上专门成立了一支部队来保护这些从事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些人。在尽管如此，那么这些农村地区啊、部落地区啊，那么确实存在着这种有这种恐怖团体、有这分裂团体这个破坏一带一路的活动的这种潜力。
好，我们节目大约剩下最后两分钟时间，我想给两位嘉宾各自一分钟时间来谈一谈，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注意到今年六月份的时候，中国外长王毅也特别前往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展开所谓的这种穿梭外交。那么现在呢，在川普总统宣布他的新阿富汗战略的时候，就有人担心中国是不是有意要趁虚而入，借着美国在修改他的阿富汗战略的时候来进步来改善或者是甚至取代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我想先请古塔先生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
我实际上非常欢迎这种建议，中国走出去的越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诱官方，来为一些冲突这个劝和促谈等等，那这样就对外界更好。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的大国，有着负担着全球的责任，而这个呢，巴基斯坦又是在他的家门口，如果他能够这个找出方式在这些地区带来稳定，这对中国有利，对国际社会有利。那真是很高希望看到中国在这个外交领域来更多的参与这些地区的活动。那么这些呢，这些努力呢，都是受欢迎的。
好的，我们谢谢古普塔先生。那么丁教授，您的看法，一分钟左右时间。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来讲的安全来讲，虽然现在还比不上朝鲜半岛那么敏感，但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重要。当然中国政府也没那么天真，认为在这里可以完全取代美国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至少不希望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一带一路的这个出发点呢，这个从这个中国的沿海出去以后，海上和陆地上都要经过巴基斯坦，然后陆地上必须要经过阿富汗。中国绝对不希望看到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些国家、这些政府，尤其是他们的保安和他们的部队，完全都是亲美的。这一点是中国政府是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防止的。至于能不能全部搞定，那现在他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么美好，但至少要不会让美国一手遮天。
嗯哼，所以确确实实有一种想要来取代或者改变美国在当地影响力的这样的一种作为。 是，好，我们非常感谢两位的专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讨论关系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古普塔先生还有丁学良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将带您聚焦班农离开川普，北京是不是松了一口气，以及美中的贸易战将会如何收场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